政敌放风，习近平又亲自落场， A 股更大暴跌在后面。台湾受辱精疑云，两地分头复检结果公布。被通缉港人与美官员会面，建议扩大制裁。英国首相透露查理斯病况，如果病重边个来代理。歼20飞行员自吹自擂，中国网友不服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7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2月6号，在中共官方强力干预下，中国股市止跌回升，观察人士预判更大的暴跌要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彭博社透露重磅消息，中共党魁要亲自揸股市。 A 股在5号创下5年新低后，6号三大指数终于翻红，其中上证指数一度升超过 2%， 重新企上2700点。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分股指数亦升了超过 5%， 但这个并不是市场确实出现利好。有人形容说 A 股上升其实是因为中共政府用了类似掹网线的手段，禁止机构做空。确实中共证监会6号宣布股市波动是因为部分不法分子非法牟利，证监会公安部已经联合发现多宗恶意做空案件，证监会还宣布要零容忍，要恶意做空者坐监。自媒体人财经冷眼亦说，这两日股市提升是股民脱险的机会。政府由6号开始严格限制机构卖出，以前是批额度，每日允许机构卖出多少，但现在一刀切不给卖，因此可以想象市场上的恐慌到了什么地步。政府这种限制又能够持续多久？而且机构不能够卖出，同时它亦都不会买入。未来一旦取消这种限制，更大的暴跌就在后面。不单止这样，证监会禁止机构卖出还有更大问题。财经自媒体人老曼发文说，机构的钱不是自己的，而是各路金主的。各路金主要求机构卖出股票是要赎回自己的资金，而金主之所以要赎回资金，是因为政府强制要求购买政府债。虽然要求买政府债是央行和财政体系的事，但证监会怎可能不知道？现在金主一定要赎回资金，机构又不能够卖出股票，怎办？机构直接向金主违约吗？咁全国嘅金融秩序唔就係崩盘啦吗？呢度点止係指数崩盘，仲係秩序崩盘、人心崩盘，成个社会秩序全面坍塌嘅第一步。澎湃一位网友绝望留言话：我已经唔在乎我啲钱啦，我就想见证历史。六号仲传出一个更重大嘅消息，预告中国股市嘅未来。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，习近平将听取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关于金融市场状况的简报，监管机构提出救市措施，由习近平来拍板决定，这个凸显出北京提振股市的紧迫性。独立视频人士蔡慎坤发文说，神通广大的彭博社发布的消息意味着习近平将亲自部署、亲自指挥拯救摇摇欲坠的中国股市，对于深陷股灾中的股民来说，这个是绝对的逃离时机，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间铺了，能够走就走，走得越快越好。有人关注彭博社的消息来源是什么？因为这段时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已经集中指向习近平，如果中共高层仲存在反习派的话，大概率会利用中国上下的怨气来制造机会削弱习近平的权威。2015年习近平上台无奈，中国曾经爆发股市政变，现在仍然有反习派系利用股市为习近平添乱的可能。网络上有人议论彭博社放风话，今次要亲自指挥拯救股市，在一定程度上压上了习近平自己的政治生命，这个非常罕见，显然说明楼市股市失控会形成社会危机，危及红潮安全，但这个依然可能是又一项烂尾工程。 围绕台糖公司出产的梅花猪肉是否含有瘦肉精西布特罗，台湾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、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都出现分歧。目前针对这宗瘦肉精罗生门，台湾6号在食药署和台中市两地分头复检，食药署7号公布结果，用台中市最初使用的猪肉样本再次检验，验出 0.001ppm 瘦肉精。台中市从药检署、台糖、台中市食安署找来代表，加上第三方等共11人进行大阵仗复检，全程录影，结果同样在7号公布，验出 0.002ppm 瘦肉精，同台中市2号发布的结果一样。这一出罗生门暂时似乎仍然不能够落幕。台湾农业部6号说，除了已经查验同一家猪场猪只的猪毛、血清、饲料以及同批号同屠宰分切的梅花猪肉之外，还将台糖其他9个养猪场的猪只、猪毛、血清都送交检验。以上所有的检验结果都显示没有瘦肉精，而猪只如果曾经用药，凡亲走过就会留下痕迹，猪毛零检出就代表根本没有西布特罗。卫福部次长黄必胜说，地方政府处理这一类问题应该更谨慎，质疑台中市府急于公布的动机。台中市长卢秀燕发话说，质疑台中市的检验结果令人咋舌，到底是人民健康重要定是厂商利益重要。养猪协会理事长潘连洲质疑事件是假食安之名行政治斗争，但就导致猪价下跌，猪农受害。潘连洲较早前提出，如果复检结果是阴性，台中市政府必须道歉，亦要严惩借食品安全进行政治斗争的人士。由于接近中国新年，食品安全议题备受关注，虽然真相未明，但包括台北、新北、桃园在内8个县市依然将台糖梅花肉片预防式下架。而台湾南部的高雄、嘉义等县市仍然继续销售，南北台湾出现不同局面。被香港警方通缉的4位香港人在5号与美国国务院官员闭门会面，提请美国政府施压中共释放黄之锋及黎智英等政治犯，停止跨境镇压，停止23条立法以及制裁更多的香港官员等。参与会面的4位港人分别是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、企业家袁公仪、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政策专员许永庭，以及在美国国际民主协会任职的邵南。袁公仪表示，美国两党都支持及同情香港人，他提出应该制裁更多香港法官，并放宽美国境外签证，方便港人入境。袁公仪说，香港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签证困难，美国领事馆说港人有移民倾向，现在香港这样，当然人人有移民倾向，美国应该给更多香港人入境的机会，签证更容易一点，希望更多香港人来美国。许永庭透露自己传达了香港人诉求，美方已作出回应，但是他希望美方能够订立明确的政策路线，帮助被打压的港人。闭门会面后，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在社交平台发文说，很荣幸能够同为香港民主和人权奋斗的勇敢倡议者会面，他们因为行使基本自由而受到打压，我们呼吁香港当局立即停止一切恐吓香港和世界各地人民的行为，包括那些以美国为家的人。2023年7月，香港警方以违反香港国安法为由，悬赏100万港元通缉郭凤仪及袁公仪等8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派人士。同年12月，警方又通缉许永庭及邵南等5名海外社运人士。英国首相辛伟成6号透露，查理斯3世的癌症是早期发现， 白金汉宫日前发布现年75岁的查理斯三世罹患癌症的消息，但无公布具体病情。申伟成话俾 BBC 知，幸好病情及早发现，而家大家将祝福查理斯完全康复。目前查理斯三世照常处理国事和官方文书，至于公开活动就改由其他皇室成员暂代。据 CNN 报道，如果查理斯三世无法履行全部职责，可以请国务顾问暂代。国务顾问共有7人，但其中定居美国的哈利王子以及争议前身的安德鲁王子都不合适。查理斯三世的侄女碧翠丝郡主没有主持过皇室活动，因此计落嚟呢7个人入面，最可能代理查理斯的还是卡米拉女王以及威廉王子。如果查理斯三世病情严重到完全无法履行宪法职责，可以由摄政王代掌权，摄政王按王位继承顺序将由威廉王子担任。每日邮报就指出，医疗团队认为以健康状况来讲，查理斯三世不需要任何国务顾问来代行皇室职务。歼20号称是中共的第五代战斗机，部署在佛山、海南等空军基地，被认为是中共威胁台湾海峡的主要手段之一。中共空军黄海大队大队长杨俊成最近接受采访时宣称，歼20飞行员多次与外国军机较量，一直占据主动态势。但杨俊成这番话很快被自家网友嘲讽。中共空军新闻中心官方微博5号晚播放杨俊成的采访影片，不过留言区就很难看到捧场的说话，反而不少网友在影片下嘲讽话，这个主动态势怎么解释？成日被动防御区来警戒，没见打过哪个？还有不少人联想到 A 股暴跌，慨叹话民生放在前面啦，先将 A 股国防军工板块搞起来再讲，甚至还有人反讽话我们的经济亦是全球第一，洋溢住乐观向上的氛围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